我们以下有读经的时间，大家手上如果有圣经的，我们请打开圣经，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至十节。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节。在新约希伯来书五章五节到第十节。找到的请大家听我读出。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教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以下有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有苏传道在当中为我们正道，他的题目是得着基督的奥秘。将时间交给
弟兄姊妹，早晨，高兴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子的话语。刚才大家都好享受Kenneth 同我哋一起带领诗歌同埋良善团小组嘅献诗，所以啲时间过得好快，唔经唔觉已经过咗半小时。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得着基督的奥秘。今日系大斋节期嘅第五个嘅主日，两个星期之后四月五号啦。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伤受死被埋葬第三日复活的日子，这个是纪念人类从罪恶那个的捆绑得到救赎的日子。这个人类得到救赎的好消息，旧约很多的先知已经从上帝的启示里面指出，以色列的圣者尼赛亚将会用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在新约的时代也都透过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跟随主耶稣的经历写下了在福音书里面，确信主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主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生命，他被钉上十字架成为活祭，用宝血来到救赎罪人的恩典。刚才大家唱一首诗歌，爱是什么，是 Kenneth 作的歌曲，其中一句话说，我们爱因他作了挽回祭。复活作为得胜死亡的权势，这个记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为我们作出挽回祭。希伯来书是教会初期一本是从犹太人宗教背景来到叙述基督论的代表作品，目的是要确立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尼赛亚。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编辑这个书卷的时间有很特别的排列，当然跟其他书卷一样，首先有序言，跟着之后所描写的第一章到第二章讲的是基督高过天使，三章四章描写的是基督高过摩西高过约书亚，四章到七章很长的篇幅就是讲基督祭司这个职分，八章九章所讲的就是基督的约，十章所讲的是基督的祭，最后讲信心的重要。整本希伯来书的内容目的非常之明显， 就是人需要祭司和完全的献祭，还要是一次献祭，就可以永远开启这条通往上帝的道路。大家非常熟悉的将这一次的献祭引申成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得救的准则，这个祭司和祭物指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他只可以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也都只有他可以带领人进入这个得救的境况，换句话说是带领人去到神那个的面前。在我们不同团契都查考着使徒行传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我们的大使徒彼得和一班的使徒他们去传讲福音的时间，其实他们特别传讲的都是信耶稣，一定有讲到信耶稣的重要性。作为现代基督徒，有一个议题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就是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完全理解得到基督那个意义是什么，什么为之得到基督，得不到基督又会怎样，得不到基督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得到基督和得到圣灵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是先后次序的重要性。历世历代以来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和异端的分歧上高，大部分的争议都是在基督论身上，其中一个争持最激烈是先后次序那个的确定，必须先得到基督然后才得到圣灵，但是异端却相信是可以倒返转来没问题。如果有人在未得到基督底下就说自己得到圣灵的话，很大机会得到的只会是邪灵。而基督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教导是，因为上帝他没有直接赐人圣灵，圣灵只是藉着主耶稣基督而来，而主耶稣基督是向父神来到求赏赐赐给人，这个是圣经讲的，是约翰福音14:15-16这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在很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包括了香港、台湾等等，社会一般的民间宗教是必须依照节令和习俗来到献祭。这个献祭是什么？年复一年又一年，年年都要做。这些民间宗教没有好像我们基督教的教导那样一次献祭永远有效的概念，当我们扩阔到看到全世界其他的民间宗教亦都没有好像希伯来书作者所确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为献给上帝的活祭，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不会有过期的日子 No expiry day。 并且主耶稣基督他死后第三日复活，40日之后至升天归回天父的怀抱里面，他亦都应许了他差派圣灵和这班的门徒同在，掌权永活到永远。只要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同在，生命就有永恒的平安，这样得着基督的人就能够享有最大的福分。希伯来书10:8这样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以上所讲的希伯来书是根据诗篇40:6讲的，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有了基督这一次的献祭，我们不再需要其他的献祭。那圣殿呢？圣殿本来是献祭的地方，是不是即是说暗示在今天圣殿的献祭和敬拜在上帝的面前 唔再蒙上帝嘅悦纳呢？上帝佢唔单止预备好主耶稣基督作为祭物、作为祭礼、燔祭同埋赎罪祭，主耶稣基督佢仲表明人嘅身体就成为圣殿。喺哥林多前书3:16-17咁样话：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殿就是在座东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边，一切都是源自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让我们更加证实了得着基督这个真实性的信仰。而这位基督耶稣他是最后一位祭司，有了他就没有必要再有其他的祭司，他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的里面要讲的就是这位祭司、这位中保、这位尼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首先看5-6，这个是讲紧基督，他是神委派下来的。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6，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可能他很重的犹太人的背景、犹太宗教的背景，所以用字非常之严谨，在这里才用基督来到称呼耶稣。而这个作者之前先表明了耶稣他是大祭司，3:1，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定、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先讲了这件事，跟住再在希伯来书4:14再讲出耶稣他是大祭司亦都是神的儿子。4:14这样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去到这一道5:5，再次讲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本来一个很普通人的名字，但是基督他是受高者的意思，他既有人性，他亦都是大祭司，并且确定为神的儿子，显出基督这个地位上不单止拥有尊贵的身份，亦都有神圣的荣耀。经文里面都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讲明是引自圣经的，是引自哪里？是引自诗篇2:7。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在之前1:5已经引用过。我大家当然知道了，所指的就是父神。你是我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位是唯一的父神，他向宇宙万有宣告承认基督的身份。基督他不单只是神的儿子，他还拥有神所有一切的生命和性情。他在父神的面前成为父神的后嗣，可以合法承继父神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今日生来，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新的生命。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不是我说的，5:12这样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今日生你，指明主耶稣基督他亦都是复活的主，他在复活里面尽显大祭司那个职责。希伯来书4:14，刚才都看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耶稣他作为大祭司的身份，他的档次 是等同于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又是什么样式的祭司呢？这个是记载自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亚伯兰杀败马大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弥谷迎接他，沙弥谷就是王谷。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最后第二十节，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跟着经文讲，他是永远的祭司，表明了他不是由人拣选出来的。因为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王是什么？即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人知他几时出世，亦都无人知他几时生命终结。主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永远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君王，他永远为大祭司。我们清楚知道，任何人世间的大祭司都会死亡，无论他的任务是什么，定是在世的日子总有终结的一日，必须要由其他人来到去继承。但是基督这位大祭司跟麦基洗德一样，永远长存，无需更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也都作出这个补充，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隔了，不能长久。二十四节，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所指的当然就是基督，基督是神所派来的，是最后一位独一无二无人可以替代的大祭司。跟着我们看第七到第十节，指出的是基督对人有什么的关怀。基督在肉体的时候，经文说，即是指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做了什么？他因为圣灵成孕，他在玛利亚胎中成孕，直至到他被钉死十字架上这段的时间，就是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身体上受到很多限制，很多不方便，经历逼迫，经历苦难，他跟我们一样有常日的感受。经文这样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说话所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情况。但我们看回几本的福音书，记载了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似乎没有记载到主耶稣基督他流泪哀哭，最多只是描写他心灵忧伤来到伤痛等等。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主耶稣基督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是不是讲一些矛盾的说话？不是，因为忧伤伤痛在福音书里面所描写的是写出主耶稣基督他内心的状态，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写出流泪哭泣是描写主耶稣基督他外在表达的情况，完全没有任何的矛盾。经文跟着都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明明经文这样讲，但是我们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因为他之前已经很多次向他门徒预告他要入耶路撒冷受死，但是门徒不明白而已。但是他仍然一路定义回到去耶路撒冷，即使当时有人警告他的了，在路加福音13章已经警告他，喂，你回去的时间个希律王会杀死你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退却，他仍然都继续勇敢前行，可见他 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来到他讲出这番的说话求免死。但是为什么他哀哭流泪祷告呢？其中一个可能会是撒旦的攻击逼迫实在太大了。主耶稣基督他亦都有人的性情，他亦都有恐惧的时候，所以他因为这样惊恐这个逼迫而到忧伤。因为这样主耶稣基督他求神加添力量，使他避免受死亡权势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其实有经文描写的上帝差派了天使向他显现，在路加福音22:43-44这样说：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44，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虽然主耶稣基督他的而且确是求天父上帝来到做这件事情，就是倘若可行，这叫这杯离开我。如果有时间大家查一下圣经，几个福音书都这样描写。但是意思并不是他不要喝这个的苦杯，而是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要证实这个杯是出自天父上帝的旨意。但是当他清楚知道这个杯真是神的一个旨意，是唯一的旨意，是没有其他拯救人类办法可以代替的时间，他就欣然跟从去做。约翰福音18:11就这样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跟住之后，保罗亦都在腓立比书这样去描述他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完全信服的表现。那为什么经文又说他虔诚蒙允？意思是说证明了主耶稣基督他经历死亡，他仍然全心信靠顺服，一心只是求依照神他的旨意，他的虔诚令他祈求得到应允。这个不是指耶稣基督肉体上不用死，祈求蒙了应允不是指天父应允他不用他死，而是应允让他清楚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的杯是父神他唯一的旨意，并且愿意加添他的心力让他能够接受这个的杯。主耶稣基督当他面对这个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用一个无罪的身份代替我们这班抵死有余的罪人，他用神儿子的身份来接受这个的苦难，是因为他无条件的顺从。经文第8就讲出这一点，顺从。这里是目的，是补充第7他所祈求的究竟真正是什么意义。他要顺从神的旨意，而神应允他的祷告所祈求的，就是向他显明十字架上的死是神他唯一无可取代的旨意。主耶稣基督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必须要暂时将这个全知全能神圣那个的一面摆在一边，藉着他肉身上经历的苦难和经历的学习，来到通过这里所讲顺从的考验。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都讲，祷告里面都讲，牧师讲到经常都讲，我们要效法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的顺服带来给我们什么的亮光，带来给我们什么的顺服，让我们一起谦卑的将自己献上给神，并且一直顺从到底。这个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放心，我都有享有许给我们的福分。 基督徒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面我们客观的来到去学习真理，在知识上我们有长进，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藉着主观的生活经历，不是人家的经历，是自己生活上的经历，来印证我们所学习得到的真理，学习得到的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职衔上高侍奉之外，但是亦都有更加多，他们不是执事，不是部长，不是团契职员，不是什么部什么部的成员，他们是教会的一份子。但是这些弟兄姊妹在不为人知的底下默默耕耘，他们切切实实地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然后付出他应该要付的本分。同其他有职衔的弟兄姊妹一样，神会给这些弟兄姊妹和他家人很多很多的福分，他们能够在神的里面做好基督徒的本分，因为这样去享有基督徒当享有的福分。每一次崇拜之后，我们都发现有弟兄姊妹他们留在 Century， 他们不是倾偈，他们会主动地一行又一行地去行，收拾好被人留下了是的 Bulletin， 或者摆放好圣经诗歌书，执好笔，收拾好跌落地下的垃圾废纸等等。亦都有弟兄姊妹主动地帮手将留下来台凳那里的座垫拎发出去大堂出面。圣经诗歌书都会用旧用烂，但是就有弟兄姊妹自动自觉地将这些圣经将这些诗歌书拎回家作出修补，没人叫他们自觉地做。不够来宾留名卡奉献封的，都有弟兄姊妹自动自觉地去找 office 来到去帮手 refill， 让我们大家看得到这个是一个家。或者我们不时见到有弟兄姊妹他主动地是收拾厨房所用过的厨具器皿等等，有弟兄姊妹帮手清理教会同埋教会唔同房间里面嘅杂物，边度有垃圾嘅佢哋会主动清理好，边度会有唔整齐嘅地方佢哋会執拾好。教会里面有用完嘅房间，佢哋会主动闩窗闩灯闩暖气闩风扇，同埋更加多嘅时间佢哋主动咁執好啲等等以以抬抬咁。我哋有人话哎顺手啫。我却唔系咁样认为。因为佢哋绝对唔系顺手。佢哋因为觉得呢个系佢哋嘅家。佢哋只会咁样做。因为佢哋做緊家务。喺上个星期Tony带领我哋领师嘅时候，佢哋提醒咗我哋用家务嘅心嚟到去侍奉。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是回来做义工，我们是做家务。另外我都发觉很多弟兄姊妹当见到教会的垃圾桶换了，他们只会主动地拿去清理和换新的垃圾袋。当 Janitor 负责的弟兄有病或者有事的时候，就有弟兄二话不说吃完饭就一个人回来教会将垃圾桶清理好，绝对没有任何的怨言。在前一个礼拜六，我们是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当晚我们邀请到全员剧社，全员剧社就需要我们预备晚餐给他们。预备晚餐之后，我们就清理，我们就很高兴有其中一个姊妹帮手来到清理。但是更加漂亮的一幅的图画，就是当有另外一对夫妇，他们只是回来看话剧，但是见到只是得那个姊妹来到清理垃圾的时候，他就很主动，这对夫妇很主动地就帮那个姊妹一起来到清理。在教会以外，亦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凭着爱心来到服侍其他人，他会主动地 打电话来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亦都会打给那些连续几个星期不回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关心他们生活上是有什么需要，是不是病了啊等等，更加亦都会亲自上门来 探望他们。他们不单止关心老人家，只要他们知道有弟兄姊妹病了，他们都会打电话来关心他们。他们不是属于 caring department 的成员，他只是教会的一份子。他们愿意为他们这些人来到去储备食物，帮他们买送，车来接受治疗，车来接受检查等等。当然不是在座每个弟兄姊妹的需要其他人都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时间就没得做。但是当这些弟兄姊妹知道有需要的时间，他们就会自动自觉来到去做。他们主动来到去做，不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的职衔，只不过是他们顺从上帝，他们愿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差遣，来到做好基督徒的本分，得到基督徒的福分。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无名英雄 unsung hero， 他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样的侍奉。我们感谢神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摆上，你们的弟兄姊妹在生活上就有这些这么美好的生活见证，他们在他们生活上的经历就是经历了主耶稣基督。这个正正就是回应经文第九节所讲，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估不到一些的美好生活见证是可以证明一个永远得救的人他们信仰上那个根基，信而顺服的，信而顺服基督的基督徒。神预备给他们永远的救恩，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救恩。留意第九节最尾讲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不是来自人的看法，不是根据人的情况，一切都是根据基督他自己，他在我们永远得救的原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完全，当他经历人世间的苦难，他就完全适合作信徒，即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能够体恤我们作为人的软弱。如果当日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在十字架上顺从，他就不能够完成救恩。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用想，我们不肯定我们能够顺从主耶稣的话，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越顺从主耶稣，和主耶稣基督顺从十字架上的苦难是同等重要，是救恩的要素。我们如果愿意享受更加多基督的丰满，经历更加多圣灵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生活上学习更加多顺从的功课。我们对基督的顺从有多少，我们对人的服侍就有多少。因为基督他就是独一无二的大祭司，他是麦基洗德档次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祭司不会只是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更加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出于神临到人，可以将一切出乎神的分给人。我们美好的生活见证就是出自主耶稣基督他永远的救恩。所以经文的意思让我们清楚明白到基督对人是极尽体恤极尽怜悯。让我们很快地将五到十节的经文的意义作出下列三个的结论。第一，得着基督，得着圣灵，历代历世历代以来人世间其他的宗教比较我们基督教最令人诧异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类的身心灵是上帝的居所，是上帝的殿， 而再不是旧约时代的会幕，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因为上帝应许他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到人和上帝之间能够和好，因此上帝的灵，主耶稣基督的灵就内住在我们这班圣徒里面，我们的心就能够成为敬拜神的圣殿，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圣经耶稣曾经这样跟门徒做过一件事情，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二十章21-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到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大前提，我们必须要得着基督，因为是主耶稣基督，他以第一身的方法讲述这个这么奥秘的事，这个就是基督上帝的灵进入人的奥秘，这个人罪被除去，成为圣洁。而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目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就能够进入圣洁的圣徒生命里面，因为这样我们只能够将福音传给其他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向门徒说，谁的罪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巴巴巴巴巴。使徒保罗在属灵深处也都深知道这个的道理，所以他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时间亦都这样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头吗？第二，得着基督就是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的生活仍然都在罪里面，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我们未得到主的赦免，即是未得着基督，主的灵不可能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生命只会被撒旦捆绑，亦都没有可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主耶稣曾经这样责备过彼得，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很显明耶稣是未得到基督，他不了解基督，因为这样被耶稣这样斥责。而使徒保罗当日亦都曾经逼迫过啲基督徒，整个生命就被无知的法利赛人的思想样式嚟到占据晒，所以他得不到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所以他没有办法嚟到脱离开魔鬼撒旦的困扰，直至到他得着基督。当他得着基督的时候是怎样？哥林多后书6章16-18节，他这样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基督是教会的头，信徒是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子民，主的灵就会住在圣徒里面，受到圣灵的感动和引导，积极来到拯救其他失丧灵魂那个的生命。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得着基督，并且在基督里。罗牧师在上一个主日里面跟我们讲到，也跟大家分享到什么为之在基督里，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被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掌权，因为这样主的灵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深处，永远和我们一起同在。第三点，圣灵充满不可以先于得着基督。刚才已经讲过，耶稣基督降生在世，让他成为馨香的祭来到献给上帝，成就救赎罪人永远的记号， 罪人得到基督只是得救的起头和根源，就好像使徒彼得、约翰、保罗等等这帮大使徒，他们得着基督，使他之后能够接受差遣，他们的福音工作有圣灵的引导和帮助，先得着基督再得着圣灵，这个次序是不可以被更改，一旦被更改的话，就很可能陷入了灵恩运动里面他们次后先后次序不分的结果。一个小故事，一个正在在基督教戒毒中心接受戒赌的病态赌徒，他向这个主任牧师来到承认他的赌瘾仍然都未戒清，他敢对着牧师说，我有进步的，我以前在祷告的时间我就想着赌钱，现在我赌钱的时间我去祷告。这个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想法，这并不是真正的进步，我们先得着基督再得着圣灵的次序，千万不要倒转过来，当倒转过来的时候，就我们会盲目追求灵恩的经历，过分强调圣灵的充满，方言祷告、神迹医治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会让我们的灵命完全失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他们生活上就会不断来到追求这些经历，结果不断失落，在这个上上落落的生活模式里面打滚，因为他们没得着基督，基督亦都不可能认识他们。使徒保罗知道这种先得着基督只能够得着圣灵的奥秘，因为这样他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很殷切地强调教会和基督必须建立在基督里的重要性，因为唯有教会和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建立 在基督里，圣灵只能够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就是要让信靠的人得到永生，使他住在他们里面，我们也都住在他里面，因为天父上帝他是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也都在父里面，这些合二为一，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就没有办法达到，圣灵他都没有办法住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同在的话，这个是谎言，这个是大话，这个是不真实，甚至是邪灵搅扰，出自魔鬼撒旦，所以大家必须要三思而行。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清楚了解什么为之得着基督的奥秘，成就天父上帝要我们在地上成就的事工。我们唱回应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先唱副歌一次。